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16讲，我们这一讲要思想的题目是诗篇信仰的实践。诗篇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一卷的旧约圣经，它是一卷很特别的圣经。我们常常说啊，如果您拿的是一本中文本或者说和合本的圣经，把圣经盖了起来，随意的大概就是把一本的圣经从中间的位置给分开来，你一打开的时候呢，就一定是诗篇了。诗篇的位置呢，在整本圣经的编排上似乎就是在中间的地方，当然这是刚刚好是这样子的，并不带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诗篇的作用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关于诗篇的神学的时候，我们从信仰的实践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真的需要重新的为诗篇来定位了。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呢，摩西五经呢是他们信仰的基础，那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律法，整个与上帝立约的关系都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们应该怎么敬拜上帝都在里面写得很清楚，有关的敬拜的礼仪跟条文。先知书呢是众先知们按着律法书所进行的教导，他们重新的解释了上帝的话语在当时候的现代意义。换句话说，到先知的时候啊，律法书已经过了一段相当的时间了。那么到底那个数百年前的摩西的律法书对于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那需要先知重新的加以解释。那么至于诗篇呢，这就是把信仰转化为生活和敬拜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啊，这是我们从旧约神学的角度来处理诗篇的时候一个必然的进入。因为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处理诗篇的话，诗篇就会成为一卷基督徒经常当这是灵修的小品文。那固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所谓的功能来处理诗篇，但是诗篇本身或者说诗篇对于以色列人它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实在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的。当我们在讲诗篇的神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姊妹们一起思想的有好几个方面，而我们这一讲呢几乎都集中在诗篇的神学上。那基本上呢，诗篇呢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神学思想，他收集的150篇的诗篇是一个结合体。换句话说，这是不同的诗人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地方而写成的对上帝或者对信仰上的反省。当诗篇的编辑者把这一卷的书编成的时候呢，这150篇呢基本上呢是有它一定的模式的。那这是许多研究诗篇的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共同的认识。换句话说，这本来是150篇不一定有关联、不一定有关系的诗篇，但是经过编者把它变成一卷诗篇之后呢，这些零散的150篇的诗篇就结合成了一个 完整的结合体，它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路线。那我们今天呢，就试试看从这些思想路线来找一找诗篇里面比较重要的神学主题。所以我们基本上呢，会选用一些经常出现的一些的神学主题呢，作为我们研究诗篇神学的基本的路线。第一个就是智慧神学。所谓智慧神学呢，就是以律法的教导为重点的这些的篇章。那比如说第一篇跟第119篇。那如果弟兄姊妹们熟悉圣经的话，你发觉到第一篇的诗篇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所谓的蒙耶和华赐福的人，他的基本生活应该是如何的。他是一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类的智慧神学，或者说智慧诗篇，或者说律法诗篇呢，就以这个律法跟智慧这两者二合为一的结合体来表达诗人在信仰上的任性，就是他们确认他们的信仰。那么这种的诗篇呢是相当的多，而且呢它也散落在其他的诗篇的篇章里面。一个有福的人呢，按照诗篇第一篇的讲法呢，是与神的话语为生命中心的一个人，而他也必定是一个义人。所以在诗篇第一篇呢，就很清楚说明了义人跟恶人他们的最后的结局是不同的，而恶人呢不能够也无法在义人的会中站立得住。在诗篇119篇里面，这是一篇最长的诗篇了。弟兄姊妹们如果读这篇的诗篇的时候，就会发觉到它是以每一小段八戒的经文呢作为一个段落，而在每个段落里面，或者说在整篇119篇的诗篇里面呢，我们都发觉到他对上帝的话语呢是非常的渴慕，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推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发觉到诗人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上帝的话语，比如说律法啦、话语啦、典章啦、律例啦、道啦、你的言语啦。所以你会发觉到诗人是用尽了各种的形容词来描述上帝的话语和他或者和一个人的生命的各个层面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的诗篇呢，第一篇或者是119篇呢，是属于智慧神学的诗篇，他把律法跟智慧两者结合在一起。那第二种的神学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留意到的，就是哀悼的神学，就是悲哀悼念的意思，哀悼的神学。这个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第22篇呢、42跟43篇。诗人呢是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他的生命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被拒绝了，他到神面前会晤的权利呢也失落了，就是说他没有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特别是在这个42跟43这两篇的诗篇，通常我们都把这两篇的诗篇呢当作一个整体。那弟兄姊妹，你读这两篇的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当中有一节的经文呢是不断的重复的，那就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应当仰望神，因他常常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在这类的哀悼的诗篇或者说这类哀悼的神学里面呢，我们看到诗人常常记得或者记起上帝曾经施恩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向神发出了他的哀告。这样的哀求啊， 表达了神是纪念守约的上帝。似乎一切都改变了，似乎一切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但是对于诗人来说，他记得的是上帝必定会纪念他们，而且他也追溯了神曾经在历史当中曾经施恩的事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在落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的信心受考验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快的就让信心堕入了受迷惑或者发出了怨言的那种的境况当中。我们应该记得的是透过我们的信心纪念神施恩的历史事实，这是带领我们重新站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样的爱道神学呢，表达了神的那个特性，他是纪念守约的上帝。好，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的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诗篇当中的神学思想，我们提了第一个方面就是智慧神学，第二个方面是哀悼神学，现在我们提第三个方面，就是祈求的神学。在第60篇呢，或者是第85篇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是诗人透过一连串的祈求向神发出了祷告，求神转回，止住怒气，重施慈爱。这样的信息呢，针对以色列人在受到苦难和迫害的时候啊，尤其是非常显著的。那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对待诗篇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入手的。那我们常常觉得诗篇对我们非常亲切，或者是许多基督徒喜爱读诗篇，那正是因为诗篇当中充满着许多的祈求。他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受苦难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没有出路的时候呢，他们的信仰就使到他们放出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心的一个哀求。他们在哀求的当中，他们纪念的是神那个慈爱跟怜悯。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的困境呢，都能够使到诗人呢回到了很基本的一个人的，或者说一个上帝感动人的一个基本的反应，那是发出了人的祈求。我们对于上帝呢，总是许多的时候都是会献上我们的祷告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或者我应该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是上帝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动了善功，使到我们的灵常常被感动，愿意向上帝祷告。但是当我们在处理这个祈求的神学的时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要留意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这些的祈求的神学里面，你会留意到这些的诗篇里面，诗人不一定或者说要即刻看到上帝的回应或者是回答，或者是上帝有所行动来改变他们所发生的一些的所面对的一些的局势。那如果你留意，比如说先知哈巴谷在他的祷告诗篇里面第三章哈巴谷书呢，他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颂赞，追溯上帝在古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之后呢，然后哈巴谷先知讲了一段非常伟大的话，他说虽然葡萄园里面不再有葡萄，虽然橄榄树也不再结橄榄，虽然是牛棚当中没有了牛，羊群当中也绝了羊，虽然一切都还是照旧，没有任何改善的那种迹象，但是呢，哈巴谷先知说，我却要仍旧因我的救主欢喜快乐。 所以一个真正的祈求的神学呢，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发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颗的信心，耐心的等候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不急着要求上帝马上回应。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加成熟的观念来看祈求的诗篇。这些的神学呢，这些的篇章呢，是要告诉我们，你要认定上帝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这才是祈求的诗篇所要告诉我们那最重要的神学思想。那第四个就是君王的神学。那这可以包括的，比如说这个第45篇跟47篇。诗人呢，要在这里要颂赞的呢，他不只是颂赞世界上的君王，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他是以这个所罗门王或者是大卫王作为他颂赞的对象，因为这两个王的确是了不起。大卫王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而所罗门王呢，他的荣华他的智慧呢，更就是非常的卓越的，所以对这两个王的颂赞呢，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的社会生活的反应。但是当我们提到君王诗篇或者是君王神学的时候呢，那个焦点呢却是在耶和华神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神才是那真正的君王。而这个君王呢，他的宝座呢是非常奇妙的，他是以公义与公平为他宝座的根基，而慈爱和诚实在他的前面行走。所以这样的一位君王呢，永远都是值得我们去投靠信赖的一位君王。那么君王诗篇里面还有一个很基本的核心思想，那就是理想的君王是传递上帝信息的人，他执行上帝的吩咐。所以任何的君王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呢，他都不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君王或者是一个理想的君王。那么君王神学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君王形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以色列人周围的列邦列国当中呢，他们有许多自己的国王，而他们的国王呢都是非常出色的啊。比如说我们在旧约圣经的研究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巴比伦王叫做汉谟拉比，那这个人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当代的君王。那因此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很渴望他们自己国家的君王呢能够比美这些周围列邦列国的君王。那因此当他们看到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君王是有腐败或者是不完美的时候呢，他们就祈求一个更完美更理想的君王来出现。那这就是我们在上集讲我们提到的这个理想的君王大卫王将要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透过君王诗篇跟君王神学呢，诗人就反映出原来那个超乎万王之王之上的那个真正的君王才是他们所要敬拜跟尊敬的对象。而这个超乎万王之王或者说众王之上的这个王呢，原来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是君王诗篇里面要把我们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步。第五个神学思想就是咒诅的神学。那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是感觉到非常不自在的一个神学思想，但是在诗篇里面呢却是我们无法避开的。那诗篇里面有许多的段落呢是咒诅的段落。那我们知道咒诅呢就是以一种的启示然后呼唤神明作为见证人，向敌人或者向对方呢发出了非常严厉的审判的话语。那这是我们从神学上解释咒诅的意义。那么在诗篇里面比如说137篇呢，这是一篇对敌人的咒诅的诗篇。那么这些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恶受到咒诅，那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咒诅的诗篇或者说是这个咒诅的神学啊，诗人发出的不是 个人的或者说私人的仇恨怨恨而向对方发出咒诅的话语，乃是他看到对方或者是敌人所犯的罪是难以叫人忍受难以接受的那个事实。而诗人呢，在发出这些咒诅的诗篇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体会体察到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上帝会对付这样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咒诅的诗篇呢，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它的神学意义的时候，需要从神的公义作为基础作为出发点，那咒诅的诗篇呢，才不会沦落为彼此在那边所谓的破腹骂街，在那边毒骂在那边谩骂的那种的境况出现。这是我们对咒诅诗篇的一个初步的了解。好，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的来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思想诗篇的神学。我们刚才已经连续提了五个神学思想，就是智慧神学、哀悼神学、祈求神学、君王神学、咒诅的神学。我们继续看第六个，就是颂赞的神学，就是称颂称赞上帝的一个神学思想，或者说这类的诗篇。那其实这也是诗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诗篇是基本上有一个功能，就是诗人发出了对上帝的赞美，对上帝的称颂。那我们也经常呢，也透过诗篇表达跟反映了我们对上帝的称颂，跟对我们对上帝的称赞。所以呢，当我们讲这个颂赞的神学的时候呢，我想是最贴切的，也是我们能够有回应也有感受的一个神学思想。那么这种的诗篇呢，比如说第138篇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颂赞的话语呢，不是空泛的华丽的词抄的一些的堆砌啊，就是说不断的运用大量美丽的华丽的文字呢，来描述或者称颂上帝。这固然是重要的哈，因为我们相信呢，上帝是绝对华丽跟华美的。但是呢，我们千万就不要以为说这些的颂赞的诗篇或者颂赞的神学就是纯粹的用一大堆的美丽的文字来描述上帝，它乃是有非常坚实的内容，就是说它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所敬拜或者我们所称颂的上帝呢，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位超越诸神之上的一位神。神的宝座是在圣殿当中，他的慈爱和诚实是他基本的性情。所以当我们明白诗人所称颂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岂能不回应呢？所以当我们要研究颂赞的神学或者说这个颂赞的诗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仍旧是基于对神的一个真实的了解，或者是说诗人对神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而发出的一个信仰的回应。那这些诗篇呢，必须是这样的来理解。诗人的呼求呢，神垂听，而神也经常的施行他的拯救。所以诗人所歌颂的是神的作为，神看顾义人。那么这些呢，都是颂赞的焦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颂赞的诗篇或者颂赞的神学，不是所谓的我们在这里歌功颂德的那些的经文，不是的，乃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的经历的回应。那跟着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七个神学思想，就是创造的 神学。在诗篇第八篇、104篇、139篇呢，这些的篇章呢，都是属于创造的诗篇。从这些诗篇当中啊，我们是用另外一个观点来陈述、来描述上帝的创造。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上帝的创造呢是平铺直述的，因为是非常直接的讲论上帝的创造。然而这些的创造诗篇呢，它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它叫人对神的作为发出了赞美的话语。所以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地、月亮、星宿，我就发出了赞美，那是多么的神奇。他也传出了神创造所涉及的各个层面，扩大了人们对创造的认识。因为在这些诗篇里面，诗人所要表达的就是山林中的那些的走兽，树上的那些的飞鸟，田野中的一切的活物，他们都是神创造中的美丽的表现。因此当我们说创造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描述，而诗人是透过实际的在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各样的活物他们的生活起居，来反映出造物主的那个美和那个的善。那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接着下来还有另外两个的神学思想，一个是弥赛亚的神学。那么这里就牵涉到所谓的弥赛亚的诗篇，最著名的就是第二篇、第22、23、24篇和110篇。那主耶稣就在复活之后呢，他曾经为门徒解释诗篇中凡是指着他所说的话。所以这样看来呢，诗篇中的弥赛亚的因素呢是非常突出的，因为这些诗篇呢所讲的呢都一一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这些诗篇呢不但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也解释了弥赛亚的工作，包括他还没有来之前他跟上帝的那种关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神立他做王，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在他的工作生活里面，他怎么样的去牧养他的羊群，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他又被朋友出卖，他最后被钉死，死后他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主耶稣也完成了献祭的工作。所以这些的弥赛亚诗篇呢是非常的突出的。那最后一个神学思想就是敬拜的诗篇，或者说敬拜的神学。那比如说29篇呢、33篇都可以算是敬拜的诗篇。他引领会众知道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并且按着他的作为来敬拜他。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思想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